让我靠你有力量起来，在礼拜天可以讲到，礼拜一还可以继续做探访的工作。今天我们有着生活的查经班，主啊，感谢您，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日子如何，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。你有这样宝贵的应许，所以相信在这一次的查经班当中，你要赐给我够用的力量，能够为你传讲圣经的真道。求主也接近你仆人的口，接近我的心，让我有一个圣洁，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那当说的真道，每一句都讲得清楚，不应当说的话，求你管制我的舌头。主啊，我谢谢您，你也带领我们这么松柏班的这么多位弟兄姐妹，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这里。虽然寒冷的天气，这主啊，您保守他们都平安来到这里。我们也特别为金弟兄祷告，我们听说他的身体还不舒服，有坐骨神经痛。主啊，我们求您特别恩待他，他躺在病床之上，愿主靠近他，愿主安慰医治他。主啊，他也有这样的心，求我们为他代祷。我们相信主，你要叫他早日的康复，早日的起来，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你，一同来查考你的话语。我们也谢谢主带领杨姊妹从西雅图那边回来，今天跟我们聚集，一同来查考你的话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主赐福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中间有感冒的没有啊？
还好，
还好哈，感谢主。陈太太打电话，结果怎么样啊？昨天我也跟他通电话了，昨天他正起来要到医生那里去，他说他的那个坐骨神经痛，不能坐也不能站，只有躺下来还比较好一点，躺下也痛啊。他要用那个什么 heating pad 放在他那个痛的地方啊，就比较好一点。所以他说吃东西啊，甚至于连洗脸啊，都要他太太来照顾他，把东西但是还有一个感谢主，今天他的他还有一个他还有感谢的心，他说感谢上帝，好像是这个时候痛，如果我这个太太还没有来到我这样痛啊，哎呀，这个我就不得了。
这我跟他讲，其实我就这个意思，这个病来的他太太来的，是这个病，太太太太来他一个印象。
感谢所以他有那样的心，
这个病啊不会要命的，
这不是要命的，这病是不会要命的。
继续为他祷告，他本来说礼拜五比较好，礼拜五他说哎好一些了，我可能礼拜天可以去礼拜，结果礼拜六又痛得很厉害了，
痛得很厉害，两个礼拜都没吃完了，买东西天都太了平淡了，所以就是上帝还是恩待你，而且这个正好就是不舒服，一个太太在旁边指着他买东西安慰他，跟他讲话就比较好了，对，然后就
那是真的，
因为许太太不来，他不痛。
好，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。但是没有看之前，我们要把十二章复习一下。还记得十二章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吗？
捆绑与释放。
哎，捆绑与释放。 第一段谁要捆绑人呢？
嗯，
西律王，哦，他有权势，他有地位，他有兵丁，他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，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后来呢又把谁抓起来了？把彼得抓了，然后把他下在监牢里，把他捆绑起来，吩咐几班的兵丁看守啊。一班多少个人呢？四班兵丁，一班四个看守，把他放在第几层的内监里？第三层的内监，外面还有人看守。这个捆绑的牢不牢啊？真牢套啊！哎呀，插翅难飞呀、啊！
把手
还有两条铁链把他捆绑起来。他睡在哪里呢？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。这个捆绑真是牢套啊！他的计划是什么？西律王的计划是什么？
明天就要选。
过了逾越节以后就要当着百姓来公审。用现代话就是公审他，办他，要他的命。但是感谢主，结果彼得得到释放。怎么样得到释放的？
天使
还没有来之前有什么事儿啊？
他睡觉。
睡觉之前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他怎么样得到释放的？那个因素在哪里啊？
祷告。
哎，现在不有句话吗？教会却是切切的为他祷告。还记得我们查考了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说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权柄。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在天上就要捆绑。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呢，我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来，这边有，我们今天又一个小松波来了。我们这边有一个小松波去上学去了，今天又来一个小松波。Nancy, you're welcome.主耶稣给他教会一个权柄，他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在天上有释放；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呢，我在天上有释放。主耶稣讲，主耶稣有没有开空头支票？
从来没有。
感谢主，他说了，教会切切为彼得祷告，求主释放他的时候，上帝就差遣使者来要释放他，他的锁链就脱落了，监牢的门也开了，得到释放。所以第一段是西律捆绑信徒，第二段是基督释放彼得，第三段是谁被捆绑？西律王自己被捆绑，被什么捆绑？
还没有，
在前面被他的恼怒捆绑啊，脾气捆绑。第二呢，被他的虚假这个虚荣捆绑啊。第三呢，被他的疾病捆绑，被死亡捆绑。那个要捆绑人的，结果是真正被捆绑，永远被捆绑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在基督里得到释放。圣经有一个地方说，上帝的儿子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还记得这样一句话？对。那我们今天来说，我们在外面没有捆绑，我们活在这个自由的地区，我们没有人来捆绑我们啊。但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捆绑？被罪恶的捆绑，被私欲的捆绑。如果是有，今天我们可以照样祷告主，主耶稣可以把我们完全释放，心灵里得到释放。OK， 所以第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是讲到捆绑与释放。我们现在来到第十三章。 十三章比较长哦，大概今天我们讲不完全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讲一段，讲一段，我们下一次再把这一章讲完，因为这里有五十二节嘛。今天我们只讲从第一节讲到第十五节，因为下面一段从十六节一直开始，一直到四十一节，这是一天的讲章，这是保罗的一天讲章，所以那是一整天。所以我们先讲第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要把这一段读一遍，我读一节，你们读一节。《使徒行传》上非常要紧的几件事，如果我们读了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前章，一个很合一的章题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看过了没有？有个什么章题？
圣灵耶稣是救主。
圣灵耶稣是救主。OK。还有什么章题？
国外传道的开始。
嗯，国外传道的开始。OK。
保罗第一次海外传道的经过。
第一次海外传道的经过。好。
你说柳太太是全章的，现在我们全章念的，如果是分开的就全面念。
啊哈。
拆船的开始及工作情况。那么他意思前章嘛，就是拆船的开始。
拆船的开始，嗯哼，好。
我看那个是拒绝国界接纳的斗争。
什么和
拒绝？
嗯，和
接
纳
的斗争。
嗯哼，有的拒绝主的道，有的接纳主的道，那个斗争，很好。还有呢？很有意思。
奉差遣传福音。
奉差遣传福音。
我的意思，前后站就不可以认，就听到一定会信主。
听到一定会信主。听到就有信主的可能，但是不一定都信，有的听了他也不信。
不信他眼睛也看不见。
对，眼睛一开了就看见，那是真的。感谢主。所以圣经上说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你听道就有可能有机会信道，不一定都信，但是你有可能信道。
一听就没办法信。
对。还有哪一位有？还有没有？有好几位都提到这个宣教的问题哈，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可以说是教会宣教史头一页，教会宣教史的头一章，或者是。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批宣教士，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一个范围，是特别讲到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的事，对不对？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另外一个范围，第十三章开始就是特别讲到宣教的事，是另外一章的开始，另外一大段的开始。所以十三章你讲到教会历史宣教的头一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说是这个第一批的宣教士， 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期的宣教士。好，我们先来讲到宣教的教会。在那讲宣教的教会以前，我先讲一点这个地理和历史的背景。主耶稣降生在哪里呀？伯利恒。伯利恒是属于当时犹太的一个小城，当时的犹太国那一带的地方被称为全世界的什么地方啊？被称为全世界的肚脐。肚脐是哪里？很中心的一个点。所以那个地方，犹太国的那一个小小的地方是接连着亚洲、欧洲、非洲一个中心点，地中海的那个地方中心点。所以主耶稣弥赛亚降生在世界的一个肚脐。在地理位置来说，肚脐是我们人这个中心的一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世界的中心点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到世界的一个中心的地方，所以他的福音好往外传。在地理来说，就是当时的背景来说，因为罗马国统治了当时的世界，他第一他把语言统一了，所以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如果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，那也很困难。所以当时在语言方面很统一，还有一个就是交通。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吗？所以罗马统治了当时世界以后，他把那当时的交通陆路水路都有很好的交通建设起来，以至于传福音的那个就很方便。所以上帝都预备好了，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之下，他的儿子降生，然后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各地方去，很奇妙的。所以福音是从哪里开始？从亚洲开始，然后传到哪里？欧洲，然后传到哪里？非洲，然后传到美洲，美洲以后又传到哪里？亚洲，是这样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看到世界的宣教史的头一页，看到有一个教会，他预备好了。开选头一期的宣教师出去传道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差遣宣教师的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，好不好？是怎样的教会？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，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，并老罗。第二节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。是哪一个教会开始差遣第一期的宣教师到海外宣道呢？安提阿教会。安提阿教会是不是犹太人的教会？
是犹太人，不像外犹太式的外邦人的。
对，是头一个外邦人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一章，我们就不是说了吗？我们看复习一下第十一章的背景。第二十节，第十一章第二十节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尼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什么人传道啊？也向西尼尼人，那不是犹太人呢、啊、是西尼尼人传讲主耶稣。主与耶稣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后来呢，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后来就打发一个人去帮助这个安提阿的教会。打发谁去啊？
好了吧？
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还有呢，大有信心的人。于是他叫许多人归附了主。他在那里做什么样的工作啊？他给你们讲八个字。他在那里做什么样的工作？对，立定心智，恒久靠主啊！劝勉众人，立定心智，恒久靠主。他就做那样栽培的工作，坚固的工作，培灵的工作。结果，安提阿教会有什么样的长进啊？有什么长进？还记不记得？第一，在24节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于是有许多人做什么？归服了主，不但是信主，而且是归服了主，这是进一步的。他们不但接受耶稣基督做主，他们真真实实的让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中、生活中、家庭中各样事上做他们的主，归服了主。还有一个什么长进啊？26节，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？
教父的许多人，能够成为基督徒，从安提阿
开始。一年的功夫。对。门徒身为基督徒是从哪里开始的？安提阿开始。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长进啊。原来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别人跟我们起的，不是基督徒自己起的。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看见那些人在那里，哎呀，开口是感谢基督，闭口是谢谢基督，在他们的身上活出基督的形象来了，所以人家就跟他们起个名字，说这些人呐、啊，管他们起个名字，叫什么名字啊？
就是
跟他们叫基督徒。基督徒就是基督人的意思，啊，就是这些个人的里面有基督，这是别人跟我们起的一个绰号。那就等于我们现在看见一个人啊，他哎呀，就是信耶稣啊，开口也感谢耶稣，闭口也感谢耶稣，在顺利当中，在不顺利的时候，在礼拜天也好，在平常，他从来也不发怨言，他就是那么好，就是信耶稣信的那么虔诚。那别人看见说这个人信耶稣信迷了，给他起个绰号，你知道叫什么？耶稣迷。所以基督徒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别人跟别人起的。你就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真是有长进，这个不是装出来的，这个不是光在嘴里面说是基督的，是别人真看见在他们的身上有见证，把基督活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回到第13章来，安提阿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有长进的教会，有见证的教会。他们第一任传道人是谁呀、啊？巴拉巴。后来巴拉巴在那里传道以后，又去找了谁来呀、
啊？各罗。
找扫罗。扫罗跟他在那里一共有多久？那里说足足有一年之久。哎呦，一年之久，那个成绩很可观。门徒就称为基督徒，就从安提阿开始。然后他们又服侍了一段时间，到了第13章，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啊？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的教会，差传的教会。对了，我们看看这个差传的教会这里怎么样描写它，有什么样的条件？第一，有什么？这里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什么人啊？还有呢？教师。所以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有什么人呢？有同工，有工人，有主的工人在里面。有的是做先知讲道，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， 很会讲道，有讲道的口才，这个在今天的教会叫做做先知讲道的。还有呢，做教师，教师是什么样的恩赐啊？老师的恩赐。你知道讲道是讲一个 message， 讲道这个 preaching 跟 teaching 不一样，它有分别。 preaching 就是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 message， 要他传讲出来，有口才，有能力，有条理，讲得清清楚楚，就把上帝的那个话讲出来告诉我们。可是 teaching 呢，教师呢，哎，教师是有教导的恩赐，他能够把圣经由浅入深的，由容易到困难的，从头到尾的，一卷一卷的，一章一章的，这样来教导，那是什么？是教师的恩赐。他这个门很凉啊，你要把这个拆一拆哦，有人感冒了。所以有的人有先知讲道的恩赐，有的人有什么恩赐啊？有做教师的恩赐，有人真的好会教圣经啊！哎呀，那个圣经给你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先知讲道很要紧啊，把上帝的 message 传出来、传讲出来。礼拜天早晨的讲道多半是什么？是先知讲道。那礼拜二的查经呢？是什么？是教师的恩赐。所以，做一个传道人，你不但要有先知讲道的恩赐，还要什么？还有教师的。啊，神的恩典。可能有的教会是不止，你看他们这里教会不止一个传道人呢，他有先知，也有教师。那我现在是这个，没有办法喽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究竟有没有教师的恩赐，所以我也要教圣经啊，按部就班的来讲，也要在礼拜天讲道。所以他们这里不但有先知在那里工作啊，讲道，也有什么呢？教师。有多少个人呢？第一个是谁？巴拉巴。还有一个呢？神父尼街的西面。还有一个呢？路球。还有一个呢？马念。还有一个呢？扫罗。还有没有啊？假如你往下看，大概还可以看出一个人来。那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那就是第五节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上帝的道。马可，对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所以在那里起码至少有几个人在那里工作啊？有五个到六个人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教会好强啊、哦！他们就培养出这么多人来咯，都可以在那里做传道的工作。我在波特兰工作了三年呢，你知道我培养了几个传道人出来啊？现在可以站讲台的三个，只有三个，这三个人经过训练，给他们开始造就，当然造就其他在其他方面侍奉主的，但是最后我选了三个人出来特别的训练他们。有什么恩赐呢？就是讲道，站讲台的恩赐，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我走了以后，他们继续在那里工作，这三个人被拣选的，给他们按部就班的训练，告诉他们怎么样选经文，怎么样选题目，怎么样做引论 introduction， 怎么样啊做那个大纲，一条一条的，然后怎么样做结论啊 conclusion， 一样一样的训练他们，让他们做一个站讲台的人，做讲道的先知。 三年之久，我现在只有去年三个月，所以我离开了以后这一段时间虽然没有牧师，他们还继续的工作。昨天又打电话来了，说问他们这个礼拜天怎么样，上个礼拜天怎么样，他说哎呀牧师，我们礼拜堂做得满满的，还做得满满的，牧师走了他们还继续在工作，教会不但没有退步还长进。他们昨天晚上跟我谈很久，说教会里现在发生一个困难，一个问题，某某家有个问题，他们谁去处理啊，就是那几个被选出来的人要处理那个家庭的问题。哎呀感谢主，但是他们就还在叫啊，就说牧师啊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牧师啊，我们没有牧师不行。我说是啊，我现在跟你们积极的找牧师啊。他说，我说你们再忍耐，再忍耐，再忍耐，马上要给你们找到一位牧师。就看见说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一个正常的光景呢是这样子，不是牧师一个人在那里工作，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训练一些人出来跟你在一起同工。